感谢主，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。今天我们看的是，我们讲的是敬畏神的人，我们是讲神的可畏和他对我们的恩典。我们先从66篇的第一节看起，全地都当向神欢呼啊！我们是一个喜乐的人，我们应当是一群喜乐的人，甚至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喜乐的神。神是充满了喜乐平安而且赐福给万事万物的，我们的神是一个喜乐神，这个话说起来并不是多余的哈。你看佛教的神哈，就是那个大佛常常是闭着眼睛然后脸上没有表情的，那么很多人，很多东方西方有些宗教都认为神明呢最好是不动声色的啊，就是好像心止如水，没有什么感情。甚至在基督教历史里面，也有很多人认为神没有，英文叫 impassibility。impassibility 不是不能 ，passibility 是从 passion 那个字来的，就没有感情的。神好像神没有感情哈，这个话是讲的不对。在圣经里面，神有很丰富的感情。他说神没有感情，那意思就是神没有那种不正当的念头，没有那种善变的念头。我们的神是充满感情的，他很丰富，很慈爱，很怜悯，很喜悦，甚至很幽默。那么神所造的世界也有他的形象，既然他这么美好，这么快乐，神也希望万物都喜乐。各位，我们今天看到这篇诗篇跟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一样，都在描述堕落以后的世界，并不是堕落以前的。堕落以前的世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，或者只是简单谈了一点，我们谈的是堕落以后的世界。堕落以后世界虽然有这么多的悲苦，但是我们仍然因为我们相信这位神，所以我们是喜悦的，我们是欢呼的，我们是赞美的。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悲歌，但是我们的悲歌也是有盼望的，而且我们很希望全地都向神欢呼。有的时候看一些照片哈，这你们在 Google 上面 一搜都可以搜到一大堆。比如说你搜一个污染，土地的污染，河流的污染，大海的污染，不管你用英文中文，然后图片，哇，你可以看到一大堆好恐怖的死鱼死猪，然后那些肮脏的那个河流那个情形。我们承认这个在世界上很多很多。事实上创世纪就有讲，当亚伯死了以后，地就吞了他的血，就是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不公不义，还有很多的污染也跟不公不义有关系，就是包括因为人的贪婪对这个大地和人和人之间的伤害。但是我们还是要说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看我们自己，看这个世界，我们是喜悦的。如果我们有神的灵，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，神的话在我们心里，包括这篇诗篇，这里不是说所有的人要向神欢呼，这里不是说教会向神欢呼，这里是说全地。就是圣经里也有不少地方讲到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我们觉得没有生命、没有意志的东西也向神欢呼感谢。这也许是文学上的夸张，但这也可以是我们真的有一种信心。虽然我们并不知道，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像启示录一样看到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还有万物，宇宙所神所造的万物都欢呼。好，为什么欢呼啊？这我们等一下要讲。你有什么理由高兴欢呼吗？有什么理由悲哀哭泣吗？我们的悲哀哭泣欢呼都有理由的，而且正当的理由，我们等一下讲。歌颂他名的荣耀啊，就下面就等于讲出来了，他名的荣耀，我们可以说歌颂他的荣耀。荣耀就是美，当我们看到一个美的景色、画或者风景，或者是我们听到美的乐章，就像刚才我们会，当然听的人就拍手了，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两个合唱团彼此歌颂，那也是很不错哈。你唱得真好，多好！ 我用歌来表达，你唱得真好啊，你的音多好，你们合得多好哈、啊，这种共鸣或这种声源与声源响应哈、啊。歌颂他的荣耀，就是歌颂他的美，这我们能够想象。歌颂上帝创造的美好，上帝拯救的奇妙，但他这里都不是说这些，他说他名的荣耀。在圣经里面一讲到神的名或讲到这个名字，就是讲到他的实质，他的实质，他的作为，他的本质，他的本性和他奇妙的作为，都在他简单的那几个名字，我们可以念可以记的名字里面表达出来。所以歌颂他的名的荣耀，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他的名字来诉说他所做的美好的事。譬如说这很多例子啊，因为神的名字很多，不是只有像圣经字典上讲的主啊、神啊、耶和华、耶和华以勒啊等等，还有很多我们也提过啊。有的时候就用一个很长的名字，那垂听祷告的，这也是神的名字。譬如说，你说神的名字有一个是我们刚刚讲的耶和华以勒，这个名字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名字后面所代表的神的奇妙，那你就会说哦，这名字就是耶和华以勒，然后你查一下字典，就是耶和华会有预备。但是如果你把耶和华会有预备的这件事情再想出来，再了解的话，哦，那你就更多的赞美了。包括你了解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会预备，是在亚伯拉罕极其绝望的时候，就是神要他献上以撒的时候，神为他后来有的预备，那就很奇妙了。如果你看了这个圣经的事情，你知道神会预备，你又知道神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，然后你在生活中经验上帝对你的预备，那你对耶和华以勒这个名字就有很深的体会，你听到这名字就会歌颂，就会赞美。那相反的也有，你们听过这些故事吧，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嘛，谁凶的不得了，所以小孩子哭的时候，哎，谁来了、哦、他不敢哭了，那就不是歌颂那个名了，那就害怕那个名了啊。这我们今天等一下也会看到，主的名可歌颂，因为美好，但主的名也是可畏的，因为的确是神圣不可侵犯。不，我们全地都向神欢呼赞美，因为他的本质，他的作为，他对我们的作为，他对万物的作为充满了美善，所以我们就歌颂。好，下面第二节下半句，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、啊、这发明是老翻译，老的翻译，我们这发明好像什么专利、啊、invention 一样，这不是，这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发明就是表达出来或表现出来，彰显出来，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。上帝的荣耀本来就很丰富，但上帝的荣耀因为人的罪恶和世界的有限，我们需要在神的恩典中把它显出来，讲出来。这个好像什么，这好像一个美好的东西，一个美好的事情应该要呈现出来给人家知道的。我不知道，当我们找到一个天才的时候，你看到一个天才的时候，歌唱的、音乐的、艺术的、绘画的或者数学的，非常优秀的，或者说不要说人了，或者说和氏璧一块玉，或者听说九寨沟张家界嘛，这是这20年才开始知道的，以前不知道的。有的时候看也有文字这样描述啊，走，我忘记是听人家去九寨沟还是张家界，反正就是大家都在讲话啊。那个船一开到那个地方，哦，大家都安静起来了，因为你突然发现了一个人间仙境。或者大家都在讲话，哦，进来一个美女啊，大家就去看她了，就是。不管是人是事是物是钻石是天才，它的美好，我这样讲对吗？就是应该被欣赏被赏识的。那和氏璧为什么那个和氏两只脚都被砍断了还是要献？因为他要人知道这个宝玉的好。 我们看到一个风景区，也许我们也希望人来看啊，这真是漂亮。当自私人只想藏于己，那是不对的。人的本性应该美好的事能跟人分享，因为在人间是这么可怜，美好的事分享的就少了，所以我们不太有的时候藏于己。但是认识上帝人，我们知道任何美好的事是越分享越多的，包括对上帝的荣耀，把上帝荣耀传开来，就荣上加荣。我想像诗歌也是这样，像韩德尔的哈利路亚大合唱或弥赛亚，那是一个很荣耀、很美好、很动听的曲子。当它被演奏、演唱得很好的时候，这个曲子本身的荣耀就又显出来了。当显出来的时候，更有人听到了，觉得哎，这好听，我们教会也来一个这样的诗班，然后有更多人听到，那就更发扬出来了。美好的事在人间可怜的时候，我们真是觉得越分就越少，所以我们不分。但上帝的荣耀是越传递、越分享就越丰富。我们从神领受的爱，我们从神领受的真理，我们从神领受的平安喜乐都是如此。你跟人分享，你传给别人，你告诉别人，有的时候是背着十字架跟人一起分享，但是仍然能够越来越多，对你自己、对这个世界、对上帝都越来越丰富。好，第三节，当对神说，你的作为何等可畏，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。哇，这又有点奇怪了哈。你看到一个美好的东西，你要跟别人讲这个东西多美好。你看到美好的上帝，你当然也应该跟别人讲上帝多么美好。可是在这里他说是先跟神讲，这个其实并不是岔题或者讲错了。各位，当夫妻男女很相爱的时候，我想男的女的都会很得意，如果他觉得他的老公或老婆或男朋友或女朋友非常的优秀出色，他还很喜欢把他带出来给别人看嘛，啊，看我有这样的老婆。像那个亚哈水乳王不是也叫他老婆给人家看一看吗？你知道我多有福气啊，我老婆多漂亮，这个是不错的。不过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作为，恐怕前面有个前提吧，就是画眉之乐。如果你的男朋友女朋友真的是那么美出色，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又会对他讲，哇，你真是好漂亮。或者你会对他讲，哇，你真是好优秀。哇，你会对他讲，哇，你真是好好能干，好美好。当我们领受了任何东西的美好的时候，你看到一个钻石美好，你大概不会跟钻石讲话了。我想不会有这样的人，除非有那种痴狂的，有人喜欢一个画，好像那个爱上那个画一样。但我们对任何一个美好的东西，我们如果愿意跟别人分享，我们自己是领受了，我们领受了。如果那不是一个 person， 那当然我们不能讲，但是是一个 person， 我们就会讲。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对狗啊猫啊我们的宠物都会讲话，那我们对神也是，我们会说，前面讲我们向万物说神的荣耀，这里居然很奇怪，他没有说他要赞美的这位上帝，他不是跟上帝讲说，哇，你实在好美啊，神啊你真是好，神啊你真是美丽。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他说，神啊你真是可怕。当对神说，你的作为何等可畏，这是我们在圣经里常常出现的句子，可是一般我们基督徒有一点忽略，就是神的奇妙、美好、慈爱、可亲、可容、可悦，里面有一个是可畏，你的作为可畏。 好，上帝的作为可畏，之前我们还是要说，我们常常讲的，神的作为是可爱的，可喜悦，包括他对我们的拯救，包括他创造的奇妙，让我们看了，哇，真是美好，鼓掌，好像我们听了一个音乐，好像刚才听了音乐，我们鼓掌说唱得很好，我们很舒服，我们吃了一顿饭，那个大师傅烧得真是好，我们很高兴，这一点圣经常常讲。但是在讲这一点的同时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多，我觉得可能更多，就是上帝作为好到一个地步，那个好的呈现的结果，叫听众、观众、领受的人是产生那个敬畏害怕的心。我听过啊，现在一下想不起来，我听过看过，就非常好的演奏，观众的反应是连鼓掌都不敢鼓掌，我听过。好，用另外一个话来讲，各位，你们有看过人家把一道菜摆上来，但是切得太漂亮了，哇，都不敢吃，就是那一种美好，好到叫你害怕。对，通常我另外一个听过，就是在有一些漂亮的大教堂，很调皮的小孩一进去就静下来了。各位，这是我们进到神面前来也需要有的。我们到神面前，我们很需要，也希望常常发生的是，我们非常喜悦，我们非常欢喜，我们拥抱神，甚至我们与主联合。但从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与看到神的时候，甚至我们看不到神，因为神太神圣了，但是我们看得到神的作为，神的启示，他的创造，他的拯救，他对我们说话，这都是神的作为。这个作为叫我们，你的作为，你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我们很快乐，我们很想拥抱他，我们很想亲近他，但是同样的，因为那个神圣伟大美好，我们也有一种肃然起敬。你的作为是可畏的，这个包括每一个作为。不过在这里，恐怕神的作为，是神的审判吧？啊，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：因你的大能，仇敌要投降你，全地要敬拜你，歌颂你，歌颂你的名。就是上帝的作为让我们觉得可怕，让我们投降。这个投降啊 ，surrender 啊，我们不是也会唱一首歌吗？我降服你，或者说另外一个字，我将身体献上，就是因着你的美善，因着你的实在是太伟大了。我就肃然起敬的把我自己献给你，我就肃然起敬的不敢对主再有什么忤逆或者不满。这些我们刚刚举了好多例子啊，画啊，钻石啊，那这里好像最明显就是军队嘛，这军队这么强，看了就投降。或者另外我们用正面的来讲，当然我们也很遗憾，这常常需要花很久的时间，我们对神甚至可能几千年还没有学会这个功课，但圣灵可以叫我们立时就学会。你对你的父母的那一种，他们很爱我们，我们假定他们很爱我们，我们假定你的父母对你真是非常好，我们当然知道人间都有缺点，但非常好，对你很好，很多的牺牲。什么时候这个爱感动你，叫你想拥抱父母呢？各位，很不幸的是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常常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值得你拥抱，去孝顺，去爱他，常常他已经走了，常常你在没有的时候想，哦，是哦，常常在他已经很老的时候，你想到，因为你现在有小孩子，养过小孩了，你想，哦，他怎么好，怎么好，怎么好。我们对上帝呢，有的时候真是要经过许许多多的成长的过程，才会想到，哦，我们应该降服于上帝。 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像，尤其父母过世了，或者假如我们的父母真是很好，还有一个像我母亲，她对她的父亲，她就有一种想念的，想要去服侍。什么？很早父亲就死了，这种我们也会有一种想念，就是我都没有机会孝顺。各位，神放在我们心里的这种感情，我们讲的夫妻之间的、亲子之间、朋友，还有人和物之间，这一切都跟人跟上帝有关系。这一切，我们亲子之间，或者我们喜欢一个宝石，或者是一个风景，或者喜欢一个画或音乐，这都是我们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对真理、对爱、对美好的事物的欣赏、喜悦。当人没有上帝的时候，有罪恶就想拥有，甚至虐待，或者是残暴，或者是破坏，会有这些。但如果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会对上帝的喜悦、欣赏里面，这里有两个字，今天我们看到比较特别的，一个是投降，一个是敬畏，害怕，就顺服。神，你太好了，就现在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孩对你投降不投降。顺服不顺服，听不听，服气不服气，我们现在大家一般都是在投降我们的小孩哈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很希望，当然我们不能跟神比，但我们希望我们对神，哎呀，你实在太棒了啊，都听你的，完全听你的。我是不知道这个比喻恰不恰当哈，有人问过邓小平，邓小平被毛泽东也整得很惨，说为什么你？到最后有机会，这披毛还是不披毛呢？披毛泽东只披3、7开啊。他说：“哎呦，邓小平是很聪明人。”他说：“哎呦，因为过去在我们历史上，毛主席做的总是对的，大家都觉得应该这样做。他说应该那样做，结果证明他是对的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，我想不会是真的。人都有错，包括毛泽东那错误、罪恶，真是多得不得了。但就共产党来讲，也许就是，哎呦，因为他在好几次的决策事上，觉得超过我们这些凡夫俗子，我们就投降他。各位，希望基督徒不要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悖逆，要按照我们意思行，后来发现哦，还是听神的话，对，我们才投降他。我们希望我们就知道认识神的慈爱和怜悯，以及他的慈爱、怜悯、智慧都比我们多得多，我们就越来越从仇敌变成他的仆人。当然，我们更不希望这里的投降，仇敌的投降是像法老的，暂时被神打败了，然后就说：“哦，好，我听耶和华的话。”等到问题解决了，他又悖逆了。我们希望我们不至于这样哈。好，第四节，全地要敬拜你，歌颂你，歌颂你的名，好像这世界的万事万物，因为神的掌权，事实上可能更是因为人对上帝的顺服，好像造成了整个宇宙对上帝的也顺服。好，讲这么多，我刚举很多例，现在他提了一些神所做的事了。第五节，你们来看神所行的。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，他将海变成干地，众民步行过河，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。他用全能治理万民，直到永远。他的眼睛鉴察列邦，悖逆的人不可自高。好，神做了什么事呢？他向世人所做的事，我们又看到是可畏的。他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可以说啊，圣经里有讲，他赐下甘霖，他降下透雨，他使日出日落，他叫风，那个风有的时候是旋风、飓风，是毁灭的风；有的时候是和风，它叫风啊、雨啊、大自然呐、啊；有的时候也叫它赐下玛拿；有的时候它赐下叫蝗虫来吃进你的东西。上帝会做很多的事。这里说向世人做的可畏，我们可以把可畏也说成是正面的。就是神的创造啊，神降下雨啊，甘霖啊，这一切的爱让我们非常觉得奇妙而觉可畏。但是这里恐怕是讲的负面的，这里看起来比较多是指着对埃及人所做的事，可畏的。 海变成干地，当然是后来叫埃及人淹死在海里面。可畏的也可以说就是他降下的冰雹啊，他降下的蝗虫啊，他降下的灾难啊，这个叫人害怕。所以有这个成分，尤其是前面是仇敌的投降，有点像。但是我们看圣经，我们总希望是正面的，就是我们是领受相信的，我们不是悖逆的。那可畏的事其实是让我们蒙福。那可畏的事在这里使海变成干地啊，就是以色列人。那如果这件事的可畏就不只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，是如果讲早一点的话，是神先叫以色列人在旷野好像迷路了一样，然后让埃及人法老听到这个消息就去追杀以色列人，然后以色列人在红海边没有路走，后面有追兵，就非常的哀怨，怎么会这么惨，然后就向神哭求，然后神就把红海分开，然后以色列人就走过去，然后埃及人试着走过去就被淹死了。也就是整个这件事，上帝好像带错了路，带错了人，让他们无路可走，结果在事后我们成为事后诸葛亮，哦，原来神这样带领是最对的，我早一点顺服他，不必有那么多的痛苦和麻烦。那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活里面，你在你信主的路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。我们都会犯错，投资错误啊，或者是认人认错啦，或者是我们都会犯很多的错。基督教并不是给圣徒圣人或者不犯错的人完人去信仰的，基督教是给凡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会犯错的人信的，因为神在我们的错误中所做的事是可畏的，是奇妙的。他把海变成干地，他使众民步行过河，这就是讲过约旦河了。海的干，河的干，可能是干旱，可能是灾难，启示录也有这样讲，但是也可以是一个祝福。那我们很希望神让我们在艰难中所碰到的事使我们欢喜快乐，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，神使我们欢喜，虽然神也让我们敬畏，神使我们的欢喜和敬畏，神使我们对他的亲近和对他的敬畏都是正面的，都是让我们生命丰富的。好，当神用全能治理万民的时候，这个恐怕我们也很难想象，神用他的全能治理万民，他不是只有治理以色列人，他不是只有管理教会。我们必须说，虽然别人会笑我们，虽然甚至很多基督徒也不敢这样说，神也在管理佛光山，神也在管理共产党，神也在管理穆斯林，我们的神是在管理万有的神。虽然圣经在这些方面没有多提，但是他们都是上帝所使用的器皿管理他们。虽然他们在被管理当中，他们不承认也不相信，也在悖逆中，但是他这里不仅神无限的权力在每件事上管理万事，而且万民，而且是直到永远的，就是对每一个民族，每一个个人，甚至每一只小麻雀都在神的管理当中。我们也这个他的眼睛，神没有眼睛啊，用眼睛来讲只是用拟人化的想法。鉴察在新约旧约里面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文字，但都有一样的意思。鉴察一个是监督的意思，监管的意思，就是查看的意思。另外一个呢是探访的意思，是祝福的意思，就是上帝在看你，看你有没有做错来处罚你，看你有没有做对来恩待你，看你有没有需要来帮助你，看你有没有困惑来解你的惑。就是上帝的鉴察是很广的，有一点像母亲在看小孩，包括欣赏，包括喜悦，包括爱，包括看他有没有穿的太多太少， 有没有有没有流汗太多太少，有没有吃太多，有没有吃太少，这是一个很细腻的字。他的眼睛是鉴察列邦的，但是如果列邦如果被上帝看的人是在悖逆，是在做坏事，是在图谋不轨的时候，神的眼睛在鉴察你。对，很多时候很多人会觉得，神根本没有在看，老天无眼，对我对别人都没有。哦，我们不说这种悖逆的话，我们不说这种自高的话，我们会说上天有眼。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觉得好像他没有看到我的需要，也没有看到罪人、狂妄人的错误。我们不自高，我们不自大，我们继续呼求神，我们也继续感谢神，我们也继续勉励其他的百姓。这个万民啊，不是以色列人，但是实在是在说，在旧约圣经里很少这样的话，就是万国万民都要归向主的这种传福音的信息。第八节，万民呐，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，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。我们不仅希望人来称颂上帝，而且我们希望更多的人不仅是称颂上帝，听到赞美他的声音。这个听到他赞美他的声音，听到赞美他的声音，不是在称赞那个合唱团，固然合唱团一定很好，所以我们才这样讲。得听赞美他的声音，这里，与其说那个合唱团唱得很好，不如说上帝的作为很好，使人能够赞美他，使人能够心甘情愿地赞美他，使人能够击鼓跳舞赞美他，使人能够作曲作乐赞美他，使人百战不厌地来赞美他，就是上帝的作为很奇妙。但是我们既然蒙了恩，我们就赞美，我们而且要让人听到，这个是传福音，全地当听主的声音，包括我们的赞美。第九节，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，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。性命存活，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死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生死都在主的手里。我们在世上，主给我们的日子，虽然我们也有艰难，但是我们知道他在保守我们。他在恩待我们，他在磨练我们，叫我们的脚不摇动，这何等的难呢？各位，你说我是一个很坚定的人，下一次地震稍微长一点、大一点，你再看你坚定不坚定。只要稍微困难，环境的困难稍稍超过你能忍受的，你就受不了了。那我们的忍受度是很低很低的。一句话就可以把你激怒，或者几句话就可以叫你所有的自信心都没有了。只要多几个人批评，包括你我都是一样。我们需要心中有主，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，我们就能够有平安。不要叫我们摇动，叫我们能够坚固跟随你。第十节，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同熬炼银子一样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。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这也是每个神的儿女在人间，在罪恶的世界会有的。对，我们受到人的折磨，我们受到物的折磨，我们受到事情的折磨，但当我们在受到这些折磨的时候，我们记得这在上帝的手里面，而我们就说是你使我们碰到这些，而我们有一个信心，我们希望这些熬炼是我们会像银子一样。当然我们现在不太知道什么叫银子被炼，但我们看得出来，应该是被越炼越值钱，越炼越有价值。这一定需要主的爱同在，否则生活中的熬炼会叫我们苦读，会叫我们绝望，会叫我们灰心，会叫我们冷漠。太多的煎熬而没有足够的爱来托住的时候，不会把我们炼得更好。但是如果很多的爱，恰当的爱，恰当的熬炼，会把我们熬炼得更好。整个教会个人都是这样，我们最后会到丰富之地。这个最后到丰富之地，不仅在天上会到丰富之地，在地上也是一样。 我们肉体是衰残，但是希望我们是越被炼，内心越纯净。各位应该就像你们这个乐，就像你们这合唱团一样嘛。我是不知道你们的指挥熬练不熬练你们，不知道是你们熬练他还是他熬练你们哈。我在信友堂，我感觉到，因为我在那十几年，我比谢牧师早点来。我们信友堂的师班是谢师母训练的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人，因为他们是学音乐的，学声乐的，我觉得他们要求很严，就越来越严，不仅是越来越严，而且要求很多。我现在清楚感觉，我刚来信友堂的那个师班，远远不如现在。就是因为越练就越好嘛，我想你们常常一起练习应该也会这样觉得，你那个听音的那个能力，唱的能力，表达的能力应该越来越多哈。当然我们不断有心血进来也是，我们基督的生活是越来越丰富，越认识主越丰富。好，第十三节，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，向你还我的愿，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，口中所许的。我要把肥牛做燔祭，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，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。好，这里讲就是不是唱歌了，不过这应该还是在用到口哈，就是要吃了啊。这上帝对我们很好，所以不能只有说赞美啊，当然赞美也很棒了，我们需要有一些行动啊。行动是什么呢？就是献祭啊，这千万我们需要注意。各位，我们的上帝不需要你给他一毛钱。任何一个人不要有这样的观念。我们来到教堂奉献是是给上帝，或者求上帝，或者甚至我要这样说，感谢上帝。就是我们好，我们求上帝要给钱，这个很多人可以有这个观念，我们中国人这种观念最重。你要请人办事就要送红包嘛，就我们很多人，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民间信仰对他们神明也是这样，那个初一十五拜啊，都是哎呀保我生意好啊，保我儿女平安啊，但是神明哎呀不有点贿赂是不行的。我是觉得我们中国宗教大概跟几千年来官场有关，你要请官办事就要给他一点钱，所以请神明办事就要给他好的礼物啊。广告不是要买什么郭元益的还是什么的啊，给他们啊，郭元益的不好了，对不起，他们好一点，但现在都不好了，神吃的都会拉肚子啊。要送好的东西他才帮你办事，许愿也是这样啊，好像哎呀神明啊，请你让我标到这个工程，标到这个工程送你多少钱。听说有一个笑话，有一个我忘记是哪一国的人了，他标一个工程，他说要多少钱，3000块啊，3000块成本啊什么的。碰到一个那德国人就说6000块，为什么要6000块呢？因为成本啊什么都很多。中国人说跟那9000块，9000块怎么分呢？他说3000块我是贿赂你的，3000块我放在自己腰包里，另外3000块给那个人去包的。各位，这笑话你听不懂最好哈，就是不诚实啊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对上帝也是这样，我们请上帝做一件事，医好我们的儿女，或者是让我考上好大学，哎呦，就跟贿赂法官贿赂什么一样，这是很，这样想上帝是错的。但圣经的确有许愿，圣经讲许愿那个字只是让你知道你的恩惠慈爱是来自上帝，而你许愿也好， 或者甚至感恩也好，你都要知道一件事，神不需要任何的钱，任何的东西来让他满足。神不像某些官，你要送什么女人啊，送黄金啊，送字画啊，送古玩，不需要，一切都是上帝的。神要成就事情，也不是哦，看你有没有诚意，送的够不够。我们送任何东西都不表示我们的诚意，如果我们送东西那个人动心了，不是诚意，是那个人坏，领受钱的人坏。上帝更不需要这些。那个我们所送东西，我们奉献，这其实都不是用在神的身上，神不需要这些。神希望我们有一个大方的个性，当神给我们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跟人分享。神希望我们有一个感恩的态度，并不是神需要这些，这些东西都不是给神了，最后都是给城里的孤儿寡妇、祭司，大家一起欢喜快乐。旧约讲得很清楚，新约也是一样。好，我们在急难的时候，让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们寻求神，依靠神，说神啊，求你解决我的困难，真的解决了我们就谢谢神。并不是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，不是我们给这些，也不是我们许这些神给我们，神给我们是他白白的怜悯，但是神要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，要我们是一个分享的人。所以在我们得到了恩典，得到了丰富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肥牛公羊的香祭献给你，把公牛和山羊献上，献得很丰富，献得很多。字面上哈，这里也有讲到香祭啊，公羊的香祭，哇，那形容的也真的很生动哎。圣经里面有讲过，就是挪亚出了方舟献的祭，耶和华闻了就觉得很高兴，然后就以后不降雨灭掉你们了。哇，那个写这些话都把上帝写得很低俗哎。就上帝好像是闻香对的，哇，你给他一盘香肠，一盘烤肉，哇，好，真好，哎呀，老夫吃的真高兴，然后就怎样怎样。各位，上帝不是这样，这些再一次在表达一件事情，在表示上帝恩典临到献的人身上，使那个献的人有一种香气。这新约讲的，我们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我们是蒙了上帝的恩典，上帝很爱我们，上帝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是甜的，是美的，是好的。各位不信主的人，甚至信主了，如果我们还是藏在罪恶中的人，你就看到很多人，他身上的就是两个味道，一个是苦，一个是酸。酸就是嫉妒，苦就是愤怒。我感觉台湾的百姓现在这种苦和愤怒越来越多，酸越来越多。各位，我们并不是神经麻木哈，我也知道台湾很多要改善的，但是我还是说，我们基督徒总有一个感恩的态度，我们总有一个享受的态度。我不是在帮任何一个政府讲话，我也是不是帮任何一个领导讲话。我们基督徒都有一定有很强烈的批判性，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美的，所以我们会批判。但是更是因为主对我们美好，我们是有香气，我们常常愿意感恩，我们常常愿意帮助人。当然我们也会责备人，只是我们责备或者甚至责罚，包括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都是带着爱。好，第十六节，凡敬畏神的人，你们都来听，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。我曾用口求告他，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。好，敬畏神的人，神的作为可畏，神的一切作为都可畏。我们已经敬畏神了，我们继续要听敬畏神的人所说的话。大家都来听，为什么？我们要彼此激励，彼此勉励。没有一个人是够属灵，他不需要听到神在其他人身上的奇妙作为。没有一个人是够棒，他只是在供应，不需要吸收的。我们每个人蒙了恩典，我们都述说，我们每个人我们述说的时候，都希望别人也得到好处。我是不敢讲啊，大家都来听我要说的话，这是太自恋了。但是我的确常常把 我听到的见证或看到的好书，看到的好的这些东西，跟人家讲，哎，你要看这个，这我看了很得激励啊。你已经敬畏神了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继续有智慧吧，有更多的智慧吧，有更多的敬畏，听那个人神在他身上做了什么事。这是这里的意思，这是敬畏加上敬畏，荣上加荣，恩上加恩，爱上加爱，凡有的还加给他。敬畏神的人更加敬畏，敬畏神而有智慧的人更加有智慧，渴慕神而在神那里得到满足的人会对神更渴慕。我们都来到属主那里，我们都来到主的儿女那里诉说神所行的事，因为神所行的事，神为人所行的事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该走的路，该信的神，该听的话。好，十七节就是他为我所行的事，就是他先讲我为他行的事，或者说他为我行的事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。十七节，我曾用口求告他，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。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发出的颂歌，或对上帝所说的话。我们的祷告里面一定有祈求的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不足。我们的祷告里面一定有赞美的，称他为高，因为他做的事情常常让我们真是惊叹美好。我们也一定有认罪的时候，那就跟下面这节有关系。十八节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这句话可以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这个人脑子里面心里一天到晚都在讲邪恶的事，一天到晚都在想害人的事。各位，真的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这样。但是我看，不管是读书人，不管是做生意的，做官的，就有些人好像他那个能力就是专门做假的。我听有些做生意的朋友就讲，有些人做生意的方式就是专门送礼啊，蒙骗啊，拉关系啊，这些。我不觉得商人都是奸的，我觉得有些商人，有些人做生意，我觉得真的很老实。对不起，我是外行人，我觉得王永庆可能就是这样，就是他要把他做生意的办法，就是我做的东西是好东西。那有人，我根本不管我做的东西好不好，我只要你买，我只要有钱就好。所以我注意的就是公关呐、跟人拉关系啊，政商关系啊，女人呐、陪你打高尔夫球啊，就是这些。我也听过有些人真的做生意不讲这些东西，起码一般的交际以外没有那些很多的那些比较下流的。我们心里不要注重罪孽，最简单的，不要想走那些旁门左道，如果走旁门左道主不听的，这是一个意思。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一个人对上帝的赦免，上帝的不计算你的罪恶，不大放在心上。哎呀，总是在那里懊恼，我曾经做错了。这两种人刚好相反，一种人好像很无耻，没有罪恶感；一种人好像太那个良心太敏锐，天天就想我有没有做错，有没有做错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的小孩或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学生或年轻人。如果碰到这样的人，我想我们也多少有一点，我们也要用这句话提醒他：我们不是注重罪孽的人，对我们自己的罪恶。我们认罪悔改，但是我们就不要一天到晚被控告。我们也希望我们对其他的人罪也是这样。对了，我们会防范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但是也不要一天到晚都在防。你不要一天到晚把别人的错误放在心里面，然后不管勒索他也好，辱骂他也好，羞辱他也好。罪恶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，罪恶是我们在这一生形影不离的东西。罪恶即使有上帝的儿子的宝血，有他的赦免，我们还是受到他的伤害。但是我们仍然要说，即使在我们讲到罪恶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说我们并不注重罪孽，我们注重的是上帝的慈爱，上帝的赦免，上帝的恩典。如果我们也那么清楚看到很多罪恶，譬如说你是律师，你是法官，你是在监狱里面做典狱长的，你是常常要去监狱里面做传福音的工作，你是碰到很多的罪恶的人的， 其实我这样举例子是错的。各位，你在监狱里碰到很多罪人，当然是的。你不要以为在教会或在医院里面，或者在大学里面就不会碰到什么罪人。如果你这样想，你完全错了。在大学里面，在教会里面碰到邪恶的人一点不会少于监狱里的，只是监狱里他的罪恶表现出来的是比较外在的。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怜悯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罪恶，我们更知道上帝的圣洁、慈爱、良善。我们注意的是上帝对我们的恩惠、慈爱和大能。好，当你的心里是注意到上帝的恩惠、慈爱、大能的时候，十九节，神实在听见了，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。这句话可能它的含义就是，我是一个注重罪恶的人，我是一个常常心思诡诈的人，我是一个常常想到罪犯的人，所以圣洁的上帝可能不听我的，但是我还是向他求，在我所有的罪恶里面，我还是有芥菜种一样大的信心，以至于他会听我的祷告。神实在听见了，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。如果我们把这个听了我祷告的声音跟前面连在一起，就包括他侧耳听了我赞美的声音、求告的声音，他悦纳了我的祭物。第二十节，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。这是一个很生动的名词，他没有推却我的祷告。你的祷告是充满了重担难处的，他没有把它推开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推开的那种，或者我们不要被推开哈。各位，你坐在捷运的位置上，你坐下去旁边那个人就走开，我看你都很不舒服。如果你坐下去他把你推开，那你很愤怒。我们的祷告，他说神没有推却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神，我们跟他祷告他没有听，我们跟他祷告他不理，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觉得他好像不理我们，或者我们会想，因为在人间我们吃了太多闭门羹了，我们会觉得我们这种做了这么多错事的人，神不会听了。但是神的儿女告诉我们，神不会推却我们的祷告，也不会叫他的慈爱离开我。不但不推开，他的慈爱是不离开的，会继续吸引我们到他那里，会继续亲近我们，把恩典给我们。这是主为我们所做的一个是非常可亲的事情，一个也是可畏的事，但是都是造就我们的事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感谢主，求主让我们能够更喜悦你，喜悦你的道路、你的作为，也更敬畏你，敬畏你的道路、敬畏你的作为，好叫我们有智慧，好叫我们生活有平安，好叫我们随时有香气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